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有一位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遇到人用科学之名，用进化论来否定他所传的信仰。没想到我这位朋友正是学科学的，结果他们的对话非常有意思。下面我们就来听我这位朋友边军辉博士的感想。
我是个基督徒，也是一名生物学家。当我在派克戴维斯药物研究公司从事致癌基因的研究工作时，有个同事蛮有兴趣地问我，你一个科学家怎能相信人是神所造？你难道否认生物进化的科学证据吗？我很诚恳地答道，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神如何造了人，但凭信心，我相信圣经里所记载的神的作为和他对人的应许。神在圣经中对人性的描述，就如同对我灵魂的剖析，使我知道我原本属于神，需要他的恩典。我能每天亲身体会到神对我的爱，和这爱给我带来的活力和希望，是神改变了我一家人的生活，因而我无法否认神的存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多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圣经所说的我们人的局限性。科学作为人活动的一部分，自然受人性的局限。我们从小就受生物进化论和无神论的熏陶，不敢疑问就接受了这些来自人的学说。现在该是我们检验这些学说和所谓科学证据的时候了。朋友，您知道海克尔这个人吗？他生于1834年，死于1919年。这位德国医生在1859年读到达尔文写的《物种起源》之后，放弃行医，转行从事物种的研究，曾为150多种无脊椎动物命名，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胚胎生物学家。海克尔还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经常引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抨击宗教。在1874年，他发表了一篇轰动整个科学界的论文，为生物进化论提供了一个令人诚服的科学证据。他的研究结果就此和达尔文理论永久地连在一起，被后人从1901年起至今一直引用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教科书上。在这篇论文里，海克尔用手笔画下了他所观察到的多种动物早期胚胎的形象，鱼、熔岩、鸡和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在海克尔的笔下几乎一模一样。他下结论称，个体发育重演系统发育，也就是说，个人的胚胎发育中必经过人类的进化历史，因为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和鱼的、熔岩的、鸡的形象相同，所以人必然是由这些动物演化而来的。这是为生物进化论奠基的最重要的科学证据之一。海克尔论文发表后的123年中， 尽管有摄影技术的发展，没有人对海克尔的观察产生过怀疑，直到1997年，在伦敦圣乔治医院医科大学的胚胎生物学家李查申重新观察和拍摄了鱼、蝾螈、鸡和人早期胚胎的形象，这些照片被发表在同年8月刊的《解剖学和胚胎学》杂志上。对照这些照片和海克尔的手笔画，你就不难发现鱼、蝾螈、鸡和人的早期胚胎形象大不相同。用李查森的话说，这看起来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骗局了。更令人吃惊的是，有旧文献记载，海克尔曾经不得不在他的同事面前承认他的手笔画是技艺和艺术加工的结果。任何假的东西都怕仔细的验证，圣经说耶稣是真理，这经历了几千年的验证，您也愿意来检验吗？神邀请你来读他的话，甚至说来吧，让我们一起辩论，以赛亚书1章18节。
谎报。
啊，没有光！哎，天使们，他们又回到天庭了。哎，起来！哎，你们都能起来！
起来啊！他们都不见了，现在已经没事了。
哎呀，我也是害怕
啊！起来，起来！
耶稣复活了
，哎，坟墓也空了，哎呀，守住这个墓根本就没有什么用了，
用棺椁的硬封住也没有用啊，这绳子也断了，石头也挪开了，
哎呀，
我们该怎么办呢？
哎，我们得马上赶回衙门报告比拉多巡抚，全体注意，一声，两排，起步，走。
当他们快接近城的时候，路边的人看出士兵们惊吓的样子。
哎，怎么回事？你们看起来像逃命似的，到底是什么让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哎，
你们看起来都像是吓得半死的，为什么？
你们说吧，没关系，反正100个人全看见了，快说吧，别啰嗦了。我们还得报告给巡抚大人呢。
哎，你们快说啊，你们看见什么了？
天上有大光啊。哎呀，
你忘了在大光前先有地震了。
哎，对，这光好强啊，让人眼睛都睁不开呀，我不就倒在地上。
哎，有一个天使，哎，好亮啊。
对，好亮啊。
把石块从坟墓口挪开，他做的好容易啊。他叫着说：“上帝的儿子出来吧，你父在呼召你。”然后那个死人就出来了，
哎，真的出来了。那个人呢，啊，就是前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呢，他是
上帝的儿子。
哦，
群众也越急越多了。
哦，我得尽快回去报告大祭司盖亚法。
快排队回军营去。
百部长，
停！你要什么？我们正赶着要到巡抚衙门呢。
盖亚法大祭司要见您呢。
我得先向巡抚大人报告，然后再去见大祭司。
但是大祭司要在您见巡抚大人之前先见您呢。
要我先见他？
是啊，他要提醒您，是他雇佣了您及您的士兵们去守住那坟墓的。
好吧，我就先去大概的向大祭司报告，然后再去见巡抚吧。
跟我来吧啊。
白副长，你告诉我在墓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的，大祭司，就在天亮之前，突然天空降下一道光，那就是天使。
哦，
他们还歌唱颂赞坟墓里的那位，然后有一个天使 就把坟门口的大石头挪开，就像是挪个小石子那样的轻松。
哦，那然后呢？
另一个天使就进了坟墓，松了绑布。哦，对了，那第一个天使还说，上帝的儿子出来，你的父在呼召你。然后耶稣就出了坟墓，他就是被你判死刑的那个人。我们也听见天使称呼他是至大的王，荣耀的君。你们所杀的就是上帝的儿子。
该亚法跟其他祭司们的脸色苍白如死人，该亚法想说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就在士兵们转身离去的时候，该亚法终于说出了一句话。
等一下，你们刚才告诉我的话可千万不能讲给别人听啊。
至少我们得报告比拉多大人吧。
这个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会教你说些什么。书记，到钱柜里拿一大笔钱来。百夫长，请你等一会儿啊。百夫长，我们要你这么说，你们大家都得说一样的，就说在晚上你们都睡觉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来了，偷走了他的尸体，知道吗？书记啊，把那一袋银钱拿过来。喏，你们大家分这笔钱吧啊。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大祭司，但是有问题呢。怎么可能100个士兵同时都睡着了呢？假如我们睡着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是谁偷的尸体呢？还有，在值班的时候睡觉是会判死刑的。
我个人担保，你们不会受处罚的。比拉多也是一样，不会让实情宣扬出去的。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快把这笔钱拿出去分了吧啊。
就当士兵们到祭司那儿报告并且收了贿赂的时候，已经有人从别的士兵那儿听来有关耶稣复活的事情，告诉了比拉多。内心充满了惧怕与罪恶感的比拉多正把大门关得紧紧的。
说那些看着坟墓的士兵来了？
哎，是的，大人，他们要来向您报告。
哦，让他们进来，我想听听详细一点的报告，但是不准别的人进来。
所以报告大人，当我们睡着时啊，有人来了，我们猜想大概是他的门徒来了，偷走了他的尸体。
奇怪，还有谁要见我？
该亚法大祭司啊，还有圣殿里的祭司们。
好吧，把他们带进来，我也想见见他们。说我的士兵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睡着了，他的门徒趁着士兵们睡着的时候把他的尸体给偷走了。
是的，巡捕大人。
百夫长也是这么说，可是我不相信，我还得跟他私下谈谈。你们且在此稍候，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现在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哼，我说嘛，这100个士兵怎么可能会同时睡着了？而且这墓上还有官方的大封印。
他们全都告诉您了？
这一次他们可是一五一十的，连细枝末叶都给说了。
但是大人，您可是 不会愿意让老百姓们知道是您定了一个无辜的人罪吧？
我并没有定他罪，是你们定的。
老百姓们可是知道是您签的死刑啊，判他在大众面前处死的。
唉，想当初真不该听从你们的话，我原想释放他，但是你跟你的祭司们再三的恳求要我定他十字架，唉，这一切都太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你跟我这一辈子永远也不会安心的。
一位中国老乡住在美国的老人公寓，结交不少美国朋友，都是不同民族的后裔。他们家族移民来美国的时间，有的早，有的晚。其中几位犹太人朋友对他诉苦，说：我们犹太人命苦，到处被人迫害，上帝为何如此苦待我们呢？老乡最近问我，应该怎么回应他们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犹太人的痛苦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经历过，是其他民族难以体会的。他们的祖国以色列在公元前586年亡国，一亡国就是2500多年。战火中剩余的百姓被巴比伦军队分散在各地，他们没有从此太平，因为欧亚大陆上反犹太民族的浪潮此起彼落，迫使犹太人隐姓埋名，如惊弓之鸟，继续生活在逃亡的那种生活痛苦当中。虽然以色列国在公元1948年复国，犹太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不用再担心各地反犹太种族的迫害，然而以色列地处于敌视他们的阿拉伯人当中，战争威胁似乎一触即发，所以有家归不得的痛苦导致今天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很多，比住在以色列境内的多出200多万人。不论亡国时间多长，如今毕竟以色列复国了，亡国之痛算是解决了，但是对于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而言，他们仍然面对反犹太种族的威胁。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反犹太人的情绪呢？20世纪下半叶，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是最近一个反犹太人的原因。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不少地区爆发了反犹太种族的情绪，这是因为过去200多年来，在各个国家的犹太人在经济、财政、教育上是占有优势的，同时犹太人难以跟其他种族融合，导致了不少种族国家对犹太人的妒忌和排斥，甚至污名化犹太人，说他们的血统很差。希特勒以此为由，在二战期间就屠杀了600万人犹太人。反犹太种族的原因还不只限于国际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因素，甚至根深于宗教信仰。基督徒信奉的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杀死的。耶稣在死前问犹太人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
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如果不信他的书，怎么能够信我呢？过去2000年来，犹太人始终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成为了基督徒跟犹太人之间对立的导火线。不信也是不应该的，是过去2000年来许多基督徒人与事不分，对犹太人进行了社会隔离与人身迫害，在犹太人当中造成了许多的伤害和痛苦。继续追溯犹太人的苦难的源头，那么就来到了2600多年前。当时犹太人离弃神，背弃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跟随邻邦拜假神偶像。正如以色列先知何西阿所写，神说，我必追讨以色列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追讨之日，以色列人亡国了，约中的咒诅终于临头。正如以色列先知但以理所说的，以色列众人都犯了神的律法偏行，因此在神的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神，神使大灾祸临到我们。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我的那位中国老乡十分好奇，神在立的约上针对以色列人被约写了什么咒诅呢？圣经利未记26章，摩西记录神的约说，你们若不遵行我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要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拜的偶像上，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要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拔刀追赶你们，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这是3400年前以色列先知摩西写下的神的约，也准确描述了老乡犹太人朋友心中的痛苦。那么难道这些痛苦是犹太人在神面前永远的咒诅吗？老乡今天能够带给犹太人朋友什么安慰吗？请听神的约怎么说。耶和华神说，以色列人的心如果谦卑了，承认自己的和祖宗的罪，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立的约。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立的约，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样听起来，犹太人还是有希望的。那么，咱们中国人可以对犹太人朋友说些什么呢？耶和华曾经跟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位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可是犹太人过去2000年来不是拒绝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是的，虽然以色列人有几分心硬，可是圣灵预言，等到外邦人信耶稣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除去他们的罪，这就是我与他们立的约。听众朋友，神的话安定在天，句句都要应验的， 今天我们有机会面对犹太人朋友，可以把自己信耶稣的好处告诉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因着信耶稣，你我中国人也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我们面对犹太人，不要再论断。过去2000年来，不少基督徒已经批评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让犹太人知道，信耶稣，他们的苦难必定解除。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过去2000多年来，世界各地犹太人遭受的痛苦的原因，以及今天我们中国人可以对犹太人朋友说些什么安慰的话，给他们带来希望。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马太福音第28章。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17岁的栗子早上起来，一如往常的打开电脑上网浏览。他很惊讶地发现，有人拍了一段他的短片放在网上，标题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这个8秒钟没有声音的短片有400万人点击，几千人留下评语，其中没有一句是好话。有一个人甚至建议他干脆在头上放把枪，把自己打死算了，为这个世界做件好事。可怜的栗子从小就因为他的外貌受到很多人的排挤跟欺负。他是一个早产儿，他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没有羊水包裹，生下来就得了一种怪病，不管怎么吃都不长肉。他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长到25岁还不到29公斤，而且他一只眼睛是瞎的，免疫系统很弱，体力也比一般人差。他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不会说话，不会思考，不会走路，也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说，我们要带这个孩子回家，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爱他，养育他。结果医生的推测错误，栗子在他父母很悉心的照料下，除了骨瘦如柴，身体很弱之外，倒也正常的成长。他的父母不因为他情况特殊就溺爱他，而是把他当成一般的孩子来教养。所以栗子一直到5岁进幼儿园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第一天上学，小孩把他当成怪物，不愿意接近他。栗子伤心地回家问父母，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他的父母说，你没问题，你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你长得比较瘦小，把头抬起来，你带着微笑回去，继续做你自己，慢慢的，你的朋友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们没什么不同。栗子的父母还有他的2个妹妹一直是他成长过程里最大的精神支柱，再加上教会还有亲戚朋友，他们的爱织成了一张坚固的大网。每当他受到打击，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拖住他，为他打气。进入青少年期，因为他渴求被朋友接纳，他的外貌开始很困扰他，他觉得自己奇丑无比，所以每一天睡觉以前都祷告求神医治，希望一觉醒来就会变得正常。但是他很失望，神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那天早上，当他看到网上恶毒的评语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坠入谷底，觉得自己就像是泥土一样的低贱，没有价值。在极度的伤痛中，他的父亲告诉他，你要原谅那些人。栗子第一个念头是不可能的。在无数的祷告之后，他领悟到那些人可能自己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会借着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得到一些快感。他哭了又哭，对自己说，人生在我的手里面，我可以选择哀伤，我也可以选择快乐。我可以让这些不了解我的人毁了我，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扭转我人生的助力。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回击。他决定奋发向上，让自己更优秀，证明给讥笑他的人看他们是错的。他为自己设下了4个目标：念大学、出书、有自己的事业跟家庭，而且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演说家。他 他也更加的仰望神，他相信神要他出生一定有一个目的，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他说，我虽然一个眼睛看不到，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呀，我虽然骨瘦如柴，但是我有一头又浓又厚的头发。他不跟别人比较，不看他没有的，而是看他所拥有的。结果在他22岁的时候，他不但大学毕业，还出了2本书，也到处巡回演说，用他自己的例子鼓励别人奋发向上。他当初所设立的目标几乎都达到了。例子倒过来感谢当年在网上放影片霸凌他的人，那段经验虽然痛苦，可是却激发了他向上的动力，为他的生命开创出新的局面。他也深深地感谢神，他不再求神去医治他的怪病，他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因为这个病使他更坚强，更有韧性，他提前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让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在世俗的眼光里，栗子曾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丑的不如去死的女孩子拥有一个珍贵的宝贝，那就是神的爱。神的爱透过她的父母，使她在不被人接纳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神的爱使她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活在别人的评断中。神的爱给她力量，渡过难关，追求梦想。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在世俗的眼光中浮沉，抓不住自己的价值？希望您也能够拥有栗子心中的珍宝，靠着神所赐的大能，活出您美丽的人生。我是何云。
某天凌晨，华南农业大学广州武山校区的研究生宿舍楼发生坠楼事件，一名3年级女研究生从9楼坠下，当场死亡。这已经是该校不到10天内发生的第4起在校生坠楼自杀事件。某某大学又发生了一起学生自杀事件，很多很多，令人触目惊心。生命只有一次，是什么原因导致自杀者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对待生命？原因自然有种种，比如像华南农业大学对自杀事件的调查所显示的，或是因学习成绩不好想退学打工，供2个弟弟读书，却遭家里反对，最终不肯压力轻生，或是因为与男友关系遭父母反对，加上担心个别科目可能不及格，导致无法按时毕业，在双重压力下选择了轻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悲剧本都是不该发生的，还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有时候是父母不可信，有时候是同学不可信，有时候是男女朋友失信了，似乎在他们的生命中已经无人可以信赖。是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有时候确实很累，本来好好的朋友，因为一点点的利益纠纷，会突然反目成仇，本来信誓旦旦要白头偕老的夫妻，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却劳燕分飞。在文革期间，很多人一夜间把亲人出卖，对我很好，视我如儿女的老师，我却曾在某些人的教唆下贴出了反对他的大字报。 原来是耶稣的门徒，和老师朝夕相处的犹大，为了那30个银币，竟然出卖了他。撇开人所供职的叛徒犹大不说，就是那人所称颂的彼得，虽然也曾发誓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但最后在关键时刻，也曾3次不认主。唉，真是世态炎凉，人心叵测。连圣经耶利米书的作者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难道我们就没有可以信靠的了吗？有，他就是创造我们也深爱我们的神。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永不改变。我们的神是有言必果、有约必守的神。在古时，神为了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应许了的事情还要启示为证。如经上所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也看到了无数的古人，只要他们真心依靠神，神总是信实的，他们的祷告和祈求神总是答应。在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他曾应许我们一位救助。2000多年前，神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流血，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死后3日复活，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神为了显明他的应许是不更改的，甚至将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边做凭据。感谢神，你是全然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乎自己。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一切话语必然成就，绝不落空。主啊，我现在最需要你，我需要真正的平安。在此刻，我带着破碎的心来到你的跟前。主耶稣，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赐给我平安和安慰。我敞开我生命的门，让我全然的信靠你。
从网上看到一位英国男子恶搞的行销手段，让人哭笑不得。一件件成功愚弄人的事件引人省思，不禁怀疑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能造假的。乌巴这位年轻男子常常帮餐馆写些假评论放上网来赚取外快，所以他推断餐厅的排名前后可能与食物没有关系，乃是与网上的评论好坏有关系。为了证明网络造假的威力无远弗届，他突发奇想，创立了一家虚假餐厅，名字叫做杜尔维治小屋，看看只靠着伪造吹嘘的评论，是不是真的也可以让他成为网红餐厅。结果他居然只花了半年的时间 就把这家根本不存在的餐厅从18000多家餐厅中脱颖而出，成为伦敦排行榜第一名的网红餐厅。想要定位用餐的人多不胜数，甚至还有从外国想要慕名而来的食客，因为夸赞杜尔维治小屋多么棒，多么难以言喻美好的评论多得让人不忍错过。网上没有餐厅地址，只接受预约，但是只要打电话来，通通以预约已经满了为理由搪塞过去。可见吴巴和一群朋友在网上迷惑人心的谎言大大奏效了。更存心捉弄人的是，网上秀出来诱人甜点的图片竟然是洗厕所用的产品洁厕灵，加些蜂蜜、欧芹、颜料拍出来的。招牌菜嫩香猪腿则是乌巴自己的脚后跟盖上荷包蛋再撒些香料哄人的。菜单多是一些让人捉摸不定的名称，像是沉思、舒适、欲望等等，充满神秘的梦幻色彩。吴巴的虚假餐厅实验证明，网上宣传的威力实在是神通广大，轻易的就引人上当受骗。只是吴巴知道纸包不住火，半年以后自行结束这么一个闹剧。于是这位营销鬼才再换个方法恶作剧，这次靠着他伶牙俐嘴的吹捧花招，成功的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摊品牌乔治帕瓦尼牛仔裤推上了巴黎时装界的国际舞台，3天内一跃成为一线大牌，各大秀场及展览邀请爆满了吴巴的邮箱。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的确越来越让人难以辨明真假，对错界限模糊不清，道德标准随着时代变更让人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假若真实真亦假，当世界真假不分的时候，美与善也将不复存在，必定走向沉沦。所以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乃是维护美好世界的必要，更是当务之急。您心中的真理是什么？哪里可以找到真理呢？找到了真理，就是找到了生命之道。您可知道有一本书到今天已经被翻译成2000多种语言，历经2000多年岁月的考验，依旧是千千万万人常常研读从中求得人生智慧的书。这本书就是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放诸四海皆标准，值得世世代代人人研读并遵行的圣经。圣经乃是创造我们的天父赐给他宝贝儿女的人生指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愿您也愿意早日来寻求认识耶稣基督。我是舒美，祝福您找到真理，获得生命之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 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侠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识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诗篇第15篇。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 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